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均出席了此次会议。习近平在会上表示，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习近平还提到，希望在2025年时，科技创新主力军队伍建设能够取得重要进展，顶尖科学家聚集水平明显提高，并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人才。到2030年时，他希望能在主要科技领域及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和开拓者。到2035年时，他希望中国的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能够位居世界前列。习近平在此次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提到了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等各方面人才，但更多提及的则是科技人才。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似乎是在为中国的战略科技雄心铺路。中国今年三月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4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到要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智库保尔森基金会的下属机构 MicroPolo 在一篇分析中提到，中国更广泛的科技目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自力更生、根本性突破和经济升级。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表示，一般来讲，人才指的是各个行业的佼佼者，但是中共定义的人才主要指的是科技人才，其他行业可能并不是中共关注的重点。此前，中共也一直关注人才，但现在对人才的需求似乎更加紧迫。他还说，中共意识到人才在强国与美国对抗等各个方面都是非常重要的一项战略。习近平在此次讲话中还提到了战略科学家。他说，在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中发现具有深厚科学素养、长期奋战在科研第一线、视野开阔、前瞻性判断力、跨学科理解能力、大兵团作战组织领导能力强的科学家。邓玉文说，
所谓的战略科学家当然是说在这个中共关注的一些重要这个重要行业和重要领域、重要技术等方面，有这种所谓这个战略思维、战略头脑的这个的一些科技领军人才了。也就是说，你不单单是要具有某一个方面的专才专业，就还有就是说，你能够从这个领域能够看到它未来的这样一个价值、一个意义啊，而且能够组织一批人就把这个事给它干好。
邓玉文认为，战略科学家可能是中共目前最需要的人。国家安全分析师、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克里斯托弗·伯吉斯认为，中国呼吁扩大人才储备、吸引科技人才的背后，肯定是为了长期国家利益。他还在电子邮件中写道，中国为成功转型为经济强国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和混淆视听让他们颜面尽失，再加上战狼外交和任意拘留，也没有让对华伙伴关系变得更有吸引力。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研究分析师艾米丽·维恩斯坦表示，人才及人才流失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便一直是中国领导人关注的问题。在应对改革开放后的这种人才流失方面，我们看到大约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在想方设法吸引人才来到中国。他还说，这是为了避免人才流失，确保中国既有其需要的人才来满足其国内目标，同时也有其他人才与外国实体竞争。中国近20年来一直致力于人才招募。根据美国参议院委员会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国有200多个人才招募计划，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被称为千人计划的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于2008年启动，旨在鼓励在美国从事研究和开发的个人，将他们在美国获得的知识和研究成果传播到中国，以换取工资、研究经费以及其他奖励。美国司法部近年来涉及千人计划的案件数不胜数， 这其中包括五月被判处监禁的风湿病学教授郑颂国，2020年9月被判刑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前雇员特拉伯鲁克曼，哈佛大学教授、著名科学家查尔斯利伯等人。在美国政府审查后，“千人计划”一词目前在中国的网络上已经消失，但人才招募依然以多种不同的形式继续存在。中国科技部今年已开展2021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中国矿业大学等高等院校也下达通知说将启动2021年度国家外国专家项目申报工作。习近平在人才会议中也提出要引进人才，要加强人才国际交流，虽琢磨不多，但博基斯认为这仍是对国家机构的一个指示，要求他们扩大努力，找出那些有特殊才能和知识的人。与中国合作或提供给中国，他说这是千人计划的扩展，也是1986年启动的旨在加速向中国转移技术的863计划的延伸。维恩斯坦则表示，目前似乎并没有看到太多关于国家外籍人员、外籍高级人才和专家招聘计划的具体内容，但这绝不意味着什么都没发生。他提到。
I think the whole kind of nascence of that creating that plan was again, at least in my opinion, to absorb a bunch of other plans and find ways to
我认为制定这个计划，至少在我看来，是吸收了很多其他的计划，并找到方法来混淆他们。这样你就不用担心美国看到这些计划，因为美国知道这是潜在的问题。习近平还在此次讲话中强调，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路透社报道说，随着美国越来越多的对研究敏感话题的中国学生学者关闭大门，并限制其向战略对手输出技术和交流思想，培养智力人才，特别是科学人才，已成为中国更加紧迫的优先事项。有人担心中国的制度及科研环境可能对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并不能起到很大帮助。邓玉文表示，人们其实可能会存在一些误区。他说，过去人们会形成一种定论，便是专制国家、专制政权很难有创新力，但是其实这并不一定完全正确。他还说。
因为我们如果真正的深入中国社会的这个科技行业，就会发现，它有这方面的这样，就是说属于政治上的这种要求。另外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创新方面，你要看什么领导的脸色呀，什么什么什么的，以领导的意气呀为主导啊。这个方面，这个问题当然还很严重，也还依然存在。但是另一个方面，在目前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他现在也强调要比过去打破一些所谓的新规戒律啊，束缚人才这个所这个不要的这个不必要的那种规矩纪律等等啊。
维恩斯坦则表示，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卡罗琳·瓦格纳曾做过相关研究，他得出的结论是，通过统计分析，中国的大学仍然没有在全球体系中与其他大学一样的运作能力。维恩斯坦接着说。
So even despite 20 years, 20 plus years of pumping money and effort into building up the university system,
所以20多年来投入资金和努力建立一个大学系统，虽然已经得到了改善，但它仍然没有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it hasn't reached the world class level yet.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华盛顿报道。